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车子，哦，很奇怪。那我平常停得比较近这里，现在停到那么远的地方，这感谢主啊！越来越多人来敬拜主了。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的来亲近你、敬拜你、聆听你的话。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慕你的心，寻求你的面。求你在这个时候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到激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你发觉人生啊，其实是一种的寻求。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寻求的啊，有些是找吃的啊，有些是找住的，有些是找衣服啊要穿的，很多基本的需要我们都在找啊。上一次我有机会跟大家讲到那个健康，在神子中健康快乐的人生，不是跟大家讲过有几个人的需要吗？不同的层面的里面，是从人最基本的那种物质生活开始，我们在找，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要寻找自己的那种自我的那种发展啊，这个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所以这个是好像最后我们能够得到人生的一种满足。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呢，就发觉我们都在找啊，有一些人一直在找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要找好的学校啊。那么慢慢呢，他到那个这个长大以后呢，要盼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啊，也能够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配偶，找到一个好的家庭，都在找，一生都在找。可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其实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7章26到27节，就给我们看到，原来人生虽然有很多的这个目标可以去找的，可是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去寻找的。那这里就讲到，神心意是要人怎么样？寻求他，寻求他自己。使徒行传17章26节里面说到，他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怎么样？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然后接下去诗篇重复了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怎么样？寻求上帝的没有。同样的，在53篇第2节里面重复了这句话。所以你从这个圣经的里面就可以看到，哦，原来人生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标，我们是需要去寻求的。那是寻求什么呢？这是寻求上帝，创造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人生里面是需要花时间、花心思、花资源去寻求的。那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对于这个人生的目标，以前有没有这个观念？有些人点头，有些人笑一笑，有些人看着我啊，不知道。那你发觉如果没有告诉你的时候呢，你就在听人家、听这个社会、听你的父母、听你的这个配偶啊，孩子一直在影响你，哎，你要寻找什么，你要寻找什么，寻找什么。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都要来寻找我。所以上帝在这里就不断的在旧约、新约里面重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目标，让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盼望能够在寻找的当中能够得到生命的丰盛，人生的满足。那你怎么样可以真正得到满足呢？唯有去寻求上帝最终的这个福气的源头，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不管你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钻研，怎么样去寻找，到最后你所得到的可能是还这是这样，还没有真正令你心灵里面那种的空处啊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这个是很奇怪的，你在人生的里面不断的在寻找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发现人生就是这样，你在找，在找，在找，以为钱可以满足你，你赚很多钱，可是你觉得哎呀，付的代价太大了，太累了，太不值得了，到最后你还要赔钱。开始是你是赚钱啊，你赚很多钱啊，你用生命来换，到最后呢你要到医院去了啊，你要啊这个吃药了啊，你要了去做手术了啊，很多很多的变成是怎么样，不断的在掏腰包，不断的在付钱，到最后呢你还是住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到那个 nursery 啊，到那个 nursing home。 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花那么多心思时间去赚钱，盼望能够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未来，将来我能够安定下来，可是到最后孩子又离开我们了，孙子又不来了，好像钱也没什么了，因为都花在那个医药费上了，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人生要知道，上帝创造我们，他一定会供养我们。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空中的飞鸟怎么样，不种不收，可是上帝还是照顾他们，养育他们。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心，好像小孩子那么单纯的信心去认识上帝的话，那你就发觉上帝不但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更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那有时候我们对于爸爸的观念呢，那不一定能够很体会到爸爸对我们那一种无微不至的爱，所以有时候很难可以想象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慈爱的上帝。我们就想到一看到爸爸就很严，就很害怕，可是呢没有想到爸爸其实是很爱的。我们天上的父很多时候跟地上的父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上帝说，你们要来到生命福气的源头里面去寻找我，因为一切的丰盛与满足都在我里面。那今天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造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上帝给你定准你的年限，你的疆界，你现在来到美国是上帝的旨意啊，要不然不能来到美国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而且你的年限你怎么样努力吃补药，怎么做运动，到最后还是怎么样，都是按照上帝的时间离开世界的啊。所以你很多时候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没有用的，连你的寿数要多加一颗你也不能，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在这里就说啊，这些已经安排好了，你住的你的年岁都已经定好了，所以你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我的心思意念就要专心的去寻找上帝，不需要这个长命，不需要我要住什么好的地方，我要吃什么好的，我要穿什么好的，你的心思意念就放在赐福给你爱你的那位天父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所以呢你看在诗篇里面呢，诗人就给我们明白一点，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关心这个事情。这里说的是耶和华怎么样啊，他做什么，是从天上，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这高高在上的上帝呢，他一直在 这个观察地上所有的人，看看有没有，再说看看有没有人是怎么样啊，明白的，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是聪明的人。今天你是不是聪明的人啊？感谢主，哇，这个弟兄感谢主，他是聪明人，因为他吹角，他赞美主哈。做聪明的人，上帝是在找一个聪明的人，有没有这种明白的人呢？那很多事情你在追求，你这钱很重要啊，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物质很重要，但是到最后你忘记了师父给你的就是那位上帝，那就不聪明了嘛，对不对？哪一个是真正的财主呢？就是我们的上帝嘛。那你要找的是要找那个财主，不是要单单找钱。所以这里就给我们说，哪一个是真正聪明的人呢？上帝在观察。而且呢，这里要说，告诉我们说了，上帝一直在看着的，上帝一直在观察着，不是单单看一看就没有，他一直在找，哎，有没有人有这个聪明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在哪里？他有这种的聪明，他一定会找到最后的源头了，这个真理的源头，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就是上帝，就是天父。所以今天呢，我们做人要聪明一点，你不要单单看到世界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啊，就把你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拉走了，你只看到这个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没有想到一切在表面上都是空虚的，到最后你都不能够带走的，当你死的时候，这些东西你都要放开，你都要离开的，不，真正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你想一想，真正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的。所以呢，你要抓住的是抓住上帝。那么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卫王，一个是摩西。那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从旧约到新约的里面呢，你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例子，好像摩西一样，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面对面那么亲密的来说话的，没有，你找不到面对面的。那你看，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呢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是上帝他所拣选的，他所看重的，因为他知道摩西的心。那在出埃及记33章13节里面呢，就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那这是摩西说的话，蒙恩的意思是 favor 啊，很多人都盼望能够蒙恩，在人的眼前蒙恩，人家都很喜爱你，对不对？那你就很多时候都很顺利的，做事都很顺利啊。那么现在呢，摩西说，我盼望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蒙恩呢？他求什么呢？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把你的道指示我。什么叫做道呢？就是 the way of God， 神的道，神做事的法则，这个叫做道啊，神的道。你发觉呢，上帝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代表他里面的这个生命，上帝的本身的这个属性，他这个为神是怎么样的，他所做出来的这个法则就是怎么样的。譬如说上帝是爱，他的法则就是他带我们是以爱来带我们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明白上帝的这个法则，所以摩西说，求你把你的法则指示我，让我能够认识你，然后好在你的眼前蒙恩。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蒙恩典呢？就是要去寻找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什么呢？ The way of God， 上帝的这个法则，做事的法则，做这个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抓住这一点。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呢，会往往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这种的这种的这个处方去的做人处事， 可是呢，摩西说，我不要人的，我要上帝的。上帝说，我的意念比你们的意念高。上帝说，我做事的法则比你们的法则高。所以呢，摩西说，我要最高的，我不要次要的。那在33章第18节，摩西还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不但你把你的法则告诉我，叫我怎么样去做人，而且我也求你把你自己，把你的荣光向我显明。那当然上帝呢是非常荣耀的啊，因为上帝就是什么光啊，光就是荣耀嘛，对不对？那么上帝说，如果我给你看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死的，因为一般的人不能够见上帝，因为我们是有肉体的。那上帝那种的这个光啊是很厉害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光啊，我知道在那个硝焊的里面啊， welding 的里面有一些那发出来的光，有一些 light 啊，那个 infrared light 啊，这个红外线啊，有那个 violet 啊，那个 ultraviolet light 紫外线啊，对不对？那你在硝焊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直接啊，用你的这个肉眼看着，对不对？因为你看着的时候，那个 ultraviolet light 啊，那个紫外光啊，它会弄伤你里面的这个瞳孔的，是不行的，会弄坏你的眼睛，你不能直接看的。所以你看上帝的这个光其实是很厉害的，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我经过的时候呢，我就用我的背部这样子经过，然后把摩西隐藏在这个磐石的后边，只能够看见神的后边，看见神后边的荣耀，那他才不会死。可是你看摩西就有这种的心，说我要亲近神，我要看见神，我要看到他真正的荣耀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心，我们要去遇见上帝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刻慕的心？上帝为什么看重摩西成为一个历史上那么重要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呢？就是因为摩西有一个心，不是说我要做大事，我要拯救以色列人。以前他有啊，年轻的时候有啊，后来因为他自己这个做错事了，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对了，那在旷野里面40年去牧羊，整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就变成这个很温柔了，很谦虚了，本来很有志气的。可是你发觉摩西他进到这个不同的生命的境遇里面的时候呢，他还是盼望能够认识上帝，寻求上帝，跟上帝见面。那今天在座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这种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心，就是上帝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上帝啊，赐给我一个好的配偶，上帝啊，赐给我儿女，上帝啊，赐给我这个，上帝啊，赐给我那个，然后就拜拜，对不对？拜拜啊！那这个是我们说初信的基督徒是 OK 的啊，初信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还像小孩子一样，你只懂得张开口，然后就接受，对不对？吃就是这样了，这个是自然的，这个是 OK 的。可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呢，不断长进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直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你给你给你给，可是我们从来不去寻求上帝自己，那其实是一个很不聪明的事情。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来听到呢？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上帝照我们的心意就是要寻求他。那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就一直有一种准备科目的心，要来认识上帝。当你去认识上帝的时候呢，寻求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会看重你的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王啊，在诗篇63篇第1节里面呢，大卫他就表达他对上帝的那种寻求啊。这里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大卫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很英俊，而且呢，这个武功很强的。他武功很强，因为他是打仗的，对不对？大卫那个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你看那这个是武功很强的一个人啊，你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不管是在音乐方面，在这个武，在这个军事方面啊，在带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啊。这个领导方面啊，在这个人说啊，这个一表人才啊，脸色光红的，一表在哪一个方面他都是优胜的，而且呢，在属灵方面他是大有信心的人，没有人敢对那个哥利亚做什么的时候呢，那个巨人哥利亚就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他敢这个一直自己一个人呢自荐去攻打那个哥利亚，而且把他的头砍掉，然后整个这个战场的情况呢就改变过来了。以前以色列很害怕，因为大卫把哥利亚杀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勇敢起来了，就把那个非利士人都攻打掉了。所以你看大卫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啊，大卫就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干，而且呢是非常有属灵的生命的一个人啊，很有信心的一个人啊，不是一般的人啊，不是一个勇才啊。可是呢，那么有这个才干，那么有能力，那么有属灵的这种信心的一个人呢、啊，他还说这句话：“我的心渴慕耶和华，切慕他好像鹿切慕溪水。”啊，人呢，很多的时候只看到才干能力，只要你有才的话，你就是人上人。你没有什么才干的话，你的样貌这个好像保罗的所说的那个言语粗俗啊，气貌不扬啊，那就走到一边去吧，没有人看你的，对不对？可是大卫虽然他什么都拥有，他还是一国之君呢，一国之君呢。可是呢，他的心还把这些放下来，他说我所渴慕的不是国度，我所渴慕的不是才干能力，不是权柄，不是财富，乃是什么？乃是上帝自己。那今天我们在渴慕什么呢？我们渴慕的程度有没有好像大卫一样的切慕他，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一定要喝得到，要不然就会死的。这就是大卫的心。所以呢，为什么神那么爱大卫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寻求上帝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一定要得到上帝，要不然我就会死了，好像这个鹿一定要有溪水才能够生存的，要不然不能够生存下去，极度的来切慕上帝。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你一下子不能够就跳到那么高，好像大卫一样。可是你知道大卫一直都是在寻求神，从他年轻的时候，牧羊的时候，还没有做王帝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一个渴慕上帝的心。所以上帝在寻找人的时候，看到那个聪明的人大卫，就是我所拣选要当以色列王的。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到两个重要的这个历史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看重生命的源头，福气的源头，爱的源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清一样的东西，就是上帝在寻找有没有人要我的，有没有人要我的，上帝在看。所以呢，做一个聪明的人，你不要单单找表面的东西，不要单单找俗世的东西，你要找属灵的。在属灵的东西里面呢，你也不要单单找好像啊，我要找恩赐，我要找口才，我要讲那个做什么使徒，我要做，最重要是我要上帝自己，我要得到上帝的心，我要在上帝的面前蒙恩， have his favor。当你有了上帝对你的恩宠，你的喜爱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缺乏的呢？一定没有什么缺乏的。而且呢，上帝会抬举你的，你不需要人来抬举你啊，就找人的 favor， 人家给你个这个帮助，不需要，上帝自己来帮助你。所以这里我们来看看了，寻求神的有什么益处呢？ 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里面说，少壮的狮子还缺食饮饿，但寻求耶和华的怎么样，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的狮子就是告诉我们说，狮子是那个森林里面动物之王，他已经是最有力量的了，而且是最少壮的，是最大力的了啊。可是你发觉这里也有什么缺食忍饿的时候，所以是 no guarantee 的啊，生命就是没有一个保障，保障不是要你有力，你有聪明，你读书好啊，你很有背景啊，你怎么你就会成功的，不一定的。That's no guarantee。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寻求耶和华的呢，跟那个少壮的狮子那么有力量来比较，还是怎么样啊，在哪一种的情况底下都不会缺乏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做一个聪明人，要寻找的是耶和华自己，你不要单单去寻找吃的，不要单单寻找那个熟悉的东西。诗篇107篇第9节说，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你看有两方面的益处，一方面说到心里面的啊，另外也说到美物。所以你心灵的需要跟你这个外在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上帝都要怎么样啊，都要给你了。因为这里明说的，只要你心里渴慕的话呢，你就得到知足，你的心里饥饿的话，你就得到美物。所以在那个诗篇34篇第4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你人生在害怕什么呢？是不是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是你的孩子啊，可能青少年时期很不听话，或者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你跟你邻居的关系，许许多多令你恐惧害怕的问题，上帝说只要你寻求他，他就会应允你，救你脱离一切的恐惧。所以不管是经济怎么样差，不管那个情况怎么样不好，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在上帝的手中，只要你寻求他，他说要救你脱离一切的恐惧。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也告诉我们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恶人恶人恶人，其实我们都把手指指到别人，他是恶人。那有些恶我们自己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一样，不是我。可是上帝不管我们的恶在哪里呢，上帝说只要我们离弃我们的恶坏习惯啊，那些的缺点，那些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的事，那上帝会怎么样啊？上帝呢就告诉我们说，你来归向我，你来寻找我，然后呢上帝会赦免的。不管我们犯了有多重的罪，不管我们犯了有多重的罪，我认识有一个一个家庭，爸爸很少讲话，那孩子都长大了嘛，孩子都结婚了，那么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呢，爸爸从小就对这个孩子不对了，因为从小小小 baby 的时候呢，大家都睡在一起了，爸爸就做不对的事了，对孩子做不对的事了，从小就是这样，所以长大那个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多的伤害。可是这个人呢，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认罪，他悔改，60多岁了，他信主了。我告诉你，不管是什么事情，上帝都能够饶恕的，上帝都会广行赦免的。我不是说上帝不会刑罚，上帝也会刑罚，可是呢不管在什么情况的里面，上帝都会赦免， 所以对最后整个家庭都成为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关系都能够和好，就是因为他们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呢，上帝说你归向我，我就怎么样啊，我就赦免你。有时候人都不能够自己赦免自己的罪，我们有时候犯了罪啊，一想起来我们都不能接受啊，一想起来为什么我会做那个傻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我都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事情拿出来给人家知道的话，我的脸放在哪里？我告诉你，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承认你的恶，你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话呢，你就寻求他，归向他，他就怎么样，他就赦免你了，你也可以重新开始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可以重新再来啊。神可以给你，因为神是最高的审判官，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赦免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就可以把你的罪怎么样赦免。所以从哪里啊，从哪里找啊？所以朋友们，今天你听到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好消息，你应该把握上帝对你的一个爱，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这赦免对我没什么，很重要的，因为你的生命的改变就在这里，你要寻找神，上帝说你要归向我，我就怎么样，我就赦免你的罪。所以你来，你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他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来寻找他，你来把以前的罪放下，归向主耶稣，你就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有呢，诗篇34篇第5节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人如果要光荣的话呢，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当你寻求，当你仰望，你就得到。而且呢，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有什么益处啊？当你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说好啊，我就把你所要的信他的赏赐给寻求他的人。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应许，上帝说你要来，当你寻求的时候呢，我就给你啊，你要相信我。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寻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诗篇27篇第8节就说到啊，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在这里呢，原来我们的态度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人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寻求他。如果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寻求他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回应呢？今天你听到这个道理呢，你怎么样回应？是不是说哦 OK， 然后你就继续了啊，你继续你的生活，你就跑掉做你的事，说好啊，今天我听到这个道理，我就怎么样，我正要寻求，我正要去找上帝啊，你来到教堂也是一个寻找上帝的一个途径。那你平常在家里面安静读经祷告默想背诵神的话，读一些灵修的书籍，默默的等候神，这一些都是在寻求上帝。那么这里说，如果上帝说我给你们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你们怎么样回应呢？你们说我正要，我就是要做，这是我很盼望能够做到的。这个态度呢是上帝所喜悦的。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专心寻求。 专心寻求了，就是说，哎，我要把上帝放在首位，我要专一的去找他，啊，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希伯来书刚刚读过的，讲到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必须怎么样？信有神。这里所讲的不是相信有一位神，或者是没有，这里所讲的是说，必须相信神自己。神就是他自己，这是我们刚才说 the way of God， 这是神的法则，他本身是怎么样的，他做出来的这个法则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他是爱的话呢，我就相信他是爱我的。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寻求上帝的公义，上帝会赦免我的罪的，我就相信上帝他是公义的，因为他已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审判我的罪在他的身上，以致我就得到赦免。所以我就相信上帝他所讲的话，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等等，这样子呢，我就可以了解，哦，原来我信神的时候呢，上帝就会赏赐我，那我就得到赦免，那我就得到帮助，那我就得到解脱，我的心灵就得到满足。所以呢，这里说必须信是跑不了的，因为圣经说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讲恩宠的问题，那个 favor 的问题，你一定要得到上帝的这种恩宠，这种 favor 的话呢，你要信上帝是上帝。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然后呢，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喝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这个就是讲到切切的心啊，这个是要我们说要慢慢的培养出来的，你一下子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要培养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慢慢的去操练自己，这个成为你一个目标，我要把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你不要把那个次要的把它放高过最重要的事。所以每一次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愿意来求主给我有一个渴慕你的心，增加我那种的渴慕，越来越渴慕你。好像刚刚有唱的一些诗歌啊，我单单的爱你，我单单的切慕你，渴慕你一种的心，这个是要培养出来。所以你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赐给我这个心，愿意渴慕你。所以在那个代上十六章十节里面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最近跟妈妈通电话，那她在中国大陆啊，那我就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他说不是很好，因为流感很厉害嘛，香港那个中国大陆流感都很厉害，很多人生病了几个礼拜都没好啊，又吃西药又吃中药还没好。那我也为他祷告，然后呢我就问他怎么样，觉得怎么样，最近心情怎么样。哎，不是太好，因为心里面就觉得好像身体那么软弱哈，很久了都没有好过来。那我就劝他，我说哎，最重要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心情。他说哎，可能哎，也就年纪大了，会有老人痴呆嘛，有老人痴呆症，很怕这个。那我就告诉他，我最近看到有一个 documentary 啊，一个电视片，有一个医生是专帮人家做那个 CAT scan 啊，就是检查那个头脑的那个脑部的。那就说到很多的那个 case 啊，很多的个案啊。那些那个脑部会这个萎缩的，不健康的那个脑部会萎缩的。那其中有一些的原因就是说，这些人啊，通常都很多 complain， 很多那个抱怨，对，很多抱怨，什么都觉得不满意不好，而且没有一种感谢的心。所以这个医生说呢，除了你要注意饮食啊，要运动啊，要多思想动脑筋啊等等之外呢，那个生活要正常，对不对？生活的习惯要正常。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有个感恩的心，你要为小的事情来感谢，大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小的事情你要有感恩， 而且呢，思想要正确，要正面，要积极。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老人痴呆症，你的脑袋就会健康的了。真的，他就是这样子教他的这个病人啊，然后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呢，帮他们再做这个素描，然后看到他的这个脑子啊，真是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缺欠的那些部分呢，变成怎么样啊？变成越来越健康，而且那个丰满了。所以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上帝常常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的祷告，要凡事怎么样？谢恩，其实也有一个 medical， 有一个医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就说你就做 ，that's my way。然后刚刚说嘛 ，God's way， 神的法则，你去做，你就得到医处了嘛。所以呢，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呢，我就听到这个医生这样讲，所以呢，你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觉得哎呀这样又不好，那样又不对。他就说，哎呀，人很难呐、啊。那是自然的，这是批评嘛？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对。那我就想，哎呀，这样子对他身体不好，对不对？而且那个老人痴呆这样子更坏的。所以我就对他说：“你要想正面的，你要感谢，你要欢喜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心中要欢喜，要正面，不要好像那个又不对，神你又没有给我这个，又我又有这个病，你我要这个老人痴呆，你就很难了、啊。我妈妈也是基督徒啊，我妈妈也是基督徒啊。你看基督徒也有这个毛病的，所以我们要正面，我们要想到，哎呀，上帝已经给我有很多的恩典了，我已经能够在这个八十几岁的那个年纪里面，还是那么健壮，可以在香港、台湾、这个中国来来去去，还有可以游泳。他也没有想到这个，没有感谢，我就说你要多感谢，啊，要欢喜，那你的这个健康就直接得到益处。而且这里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你要以跟神在一起为一种的荣耀。你不要以为，哎呀，来到神面前只是做一个礼拜。啊，只是做一个事情，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做的哇，这个是很荣幸的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这个天上的那个王，宇宙的创造者。那现在我能够直接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阻隔，不需要人际的关系，只是靠耶稣嘛，对不对？直接就来到天父的面前，就可以跟上帝在一起来沟通，来祷告。那这样子是非常大的一个尊荣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想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哇，我是那么荣耀，因为上帝爱我，他把我不但拯救出来，而且呢把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了。今天你是谁？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女儿，上帝的儿子，对不对？那你没有看中这个？有，感谢主，有，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没有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很糟糕。哎呀，来到上帝面前还是很累的。哎呀，有很多的这个软弱啊，很多的担忧啊，很多的恐惧啊。那我们来到上帝不能够喜乐，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哎呀，上帝很宠爱我的，上帝很宠爱我的。你想一想浪子的这个比喻啊。浪子的比喻不是指到一个父亲，那个父亲其实是指到什么？指到天父的。天父怎么样带这个浪子？这个衰贼，这个坏孩子啊，他就想爸爸找死了，就把他的财产拿走，拿走以后怎么样？就这个到处啊花了，就把他花掉了，对不对？钱花了以后呢，朋友又怎么样？朋友又跑掉了，这个猪朋狗友就是这样。有钱他就跟你在一起，没钱他就跑掉了。所以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吃那个猪吃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想到，如果回到爸爸的家里面，我还有可以吃好过这一点的东西，好过这个猪吃的东西。所以他就回去，啊，他回去以后呢，还没有回到家门的时候呢，天父怎么样待他？天父看到这个孩子差不多回家的时候，他立刻就跑出去啊，是跑出去啊， 不是说哎呀这个孩子回来干什么，想我死了啊，现在还敢回来还有脸回来啊，他不会这样的。他一看到孩子远远的走回来了，他立刻就跑出去拥抱着他，然后就吩咐仆人说要宰牛，我们要开始一个 party， 我们要庆祝，因为我失去的儿子现在怎么样回来了，你要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是代表尊贵，戴这个戒指哦，然后呢要把那个袍子穿在他的身上啊，已经是脏脏的，现在回到家里面爸爸给他穿的最上好的一个袍子盖住他的羞辱。这个就是我们的爸爸在天上啊，这样子是爱我们的。所以你看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应该以上帝来夸耀，因为上帝看重你啊，上帝爱你啊。你在哪里找到这一种那么好的东西？没有的，你找不到，全世界里面哪一个角落你都找不到上帝对你的这种爱。上帝是抬举你的，上帝不是轻看你，那个罪人你还敢站在我的面前啊？上帝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要上帝为夸耀，因为上帝是我的嘛，我的天父，上帝是爱我的天父，我以他为荣。所以你要寻求耶和华，而且心中要充满欢喜快乐。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的名著的那个忏悔录里面呢，他就说，神啊，你创造了我们是为你自己，我们的心若不归向你，永远得不着安息啊，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他所讲的话。如果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不归回上帝的话呢，你的人生是没有平安的，是没有安宁的，没有安息的。所以我们有这种的智慧，就是说你不要在外面流荡了，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以为在外面所有最精彩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可以真正满足你的，在外面不是的，乃是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满足你。你回到上帝的那个身边，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你要不要这个安息？感谢主。如果你要的话，你要归向上帝啊，你要把你的心打开给上帝，说上帝啊，我虽然是不配，我是一个罪人，可是我知道你爱我，你要召我回来，要归向你，我愿意。就好像当你在结婚站在牧师的面前的时候，牧师问你愿不愿意，你看着你的配偶说我不知道I'm not sure 你说我愿意，因为你爱嘛，对不对？你爱你的这个未来的配偶，你说我愿意。今天你要对上帝说什么了？不要说我不知道 I'm not sure， 美国人很喜欢说 I don't know 你问他对不对啊，他不同意，他不会说 不同意的，他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就是不同意啦他是很客气对你说 I don't know， 你要不要到外面去饮茶？ I don't know、I'm not sure， 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去了吧所以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真正要得到安息的唯有他可以给你。所以你要对上帝说我愿意，上帝要我来，我要得着安息，因为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是不是？那我们要为此来高兴啊，因为上帝爱你，把你招来做他的儿女，不是做奴仆。你明白这个分别在哪里啊？他不是轻看你，这个好像有几个台阶一样，你跟他交往的时候是这样交往，但是他爱你好像孩子一样抱着你，把尊贵赐给你，把你抬举，然后收一个 party 给你，大家一起来高兴，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女，要回到他的身边的人。所以我们有什么行动呢？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啊手，心怀恶意的人呢、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行动就是 Nike 这个公司啊，运动的公司有一句话说 Just do it。 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很行动的人，我不喜欢坐在那里不做事的啊，就是想，我是一定要做的。那 just do it 这句话呢，这里就这样讲了，当你说啊，你要寻求上帝的话，你就有行动，你不要再坐在那里想这个想那，你就有行动的去寻求神。所以怎么样寻求呢？就是亲近他，你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比如当我们能够礼拜天有机会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我要来亲近他。不要啊，人家去啊、旅游了，我们就嗨去旅游；啊，去饮茶了，我们去饮茶了；啊，去跳舞了，我们去跳舞了。人家呢，这个有打麻将，又去打麻将。礼拜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给上帝，我来亲近上帝。平常我也分别一个时间出来，15分钟、30分钟，看你的程度，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亲近神。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生命呢，就一次往上会长大的。啊，上帝应许我们说，当你亲近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必亲近你，他必定要亲近你。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上帝的同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亲近神，所以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真实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觉得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读经、等候、敬拜。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结论说，上帝其实对我来说生命不是太重要。我发觉我在别的东西上面我还有一点的兴趣。我告诉你，当你做了你第一步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做他的那一个部分。如果你不做你第一部分，你期待上帝做第二个部分的话呢，这不是上帝的法则。所以上帝常常要求人有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行动。你说我信，头脑的相信是没用的。我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只要我来到他面前，他就赦免我的罪。可是我就不来祷告，上帝啊，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我没有做这个祷告啊。那个信心是假的信心，表面的信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你第一做亲近上帝的行动，上帝他就会来亲近你。你愿不愿意经历这一句话的真实？因为这是应许。你做了你的部分，上帝一定要做他的部分。你可以跟上帝说啊，我来亲近你了，上帝，求你做你的部分，求你回答我。好了，这里说有罪的人要洁净啊，要清洁。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除了亲近上帝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啊，这个叫做 prerequisite， 在之前你要做的什么的，做什么？洗手嘛，洗心嘛，对不对？你要洗脸啊，还要洗手洗脚洗礼。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要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一些的罪，我是知道而没有对付的。上帝要我们对准他自己的时候呢，是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而且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呢，也是清清洁洁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在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刚刚不是说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欢欢喜喜，以上帝为荣耀的吗？为什么现在雅各说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悲哀，要愁苦，要甚至哭泣？为什么雅各讲这些话呢？来到上帝的面前要高高兴兴呢？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心里面有罪， 当我们的行为不对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求上帝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上帝，你要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不能自救，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我需要耶稣来帮助我，面对我的坏习惯，面对我不能脱离的罪，求你来洁净我，求你给我力量来胜过我这个罪的软弱，那种情欲的软弱。上帝看的就是你的心，什么心啊？忧伤痛悔的灵，这是对罪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常常的要哭哭泣泣啊，啊，很忧闷啊，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对罪，你不能解决，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忧愁、悲哀、哭泣，然后上帝就怜恤你，上帝知道你有一个悔改的心，不是利用上帝的。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你赦免我就好了，反正你说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吧，这一种骄傲的态度，上帝不会要的，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孩子来到你面前啊，明知他做错了事了，他还说爸爸你是我的爸爸，你要爱我，你不能够责罚我，你不要骂我，因为你是我爸爸，我是你的孩子，你不能够用这种的关系来威胁上帝啊，对不对？所以上帝要我们知错，上帝我们要悔改，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关系就能够恢复正常了。所以要有一个公义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对的关系，不是错的关系，还是包庇他啊，包容他，这个不是上帝。所以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要面对我们的罪。雅各书四章十节说，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就怎么样，叫你们升高。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方面我们是完全敞开，像小孩子一样，爸爸我爱你，我们就来到爸爸面前高高兴兴以他为荣。可是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要双重的态度，就是我是人，上帝你是神，所以求你怜悯我，帮助我，胜过我的软弱，我的试探。那么这里第最后一节呢，就是耶利米哀歌啊，那个耶利米哀歌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不行动。刚刚讲到 just do it， 就是去做，对不对？要亲近上帝，要认罪，要悔改，要自卑。可是现在又讲另外一个，就是哎，你要安静下来，好像打坐一样，等候神。所以呢，你发觉人生的里面有一些时候是做的，有一些时候是不做的，好像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拆拔出有时，对不对？建造有时，拆违有时，做有时，不做也有时，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呢，我们做人有时候要明白这个真理的话呢，哦，原来有行动的时候，也有怎么样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常常就是在教会里面太热心，这里要帮助，那里要去做，然后呢，弟兄姐妹什么需要要到他的家里面啊，做 counseling 啊，做很多，你自己跟上帝就没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不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对于那些喜欢动、喜欢做的人很难的。就是你要在上帝那边安静。当你安静的时候呢，上帝在观察你，在观察的当中，到了一个时候呢，上帝就会与你同在，你就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灵在那种的特别，那种的感动。我的生命的里面呢，做了牧师已经一段的时间，我都觉得好像都是只是一种一种的这个规律啊，因为我都是很喜欢做的人嘛，一直哎做做做做做，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发觉我跟上帝的关系还是好像很远一样，怎么办呢？做牧师不可以这样了，一定要跟上帝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呢，上帝就安排我一个机会，就是说，好了，你就不需要做，你就做什么都不成功了。上帝就是这样，你做什么都不成功。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很努力啊，要开展这个工作，很努力要去帮忙这个，好像没有开展也帮不了什么忙。结果呢，神就为我开了一条路，就是给我去参加不同的那些训练啊，有不同的 seminar 啊，那我就去参加了。那他教你是什么呢？等候神。他教你就是去等候，就是不要做。所以上帝就把这个门啊关掉了，然后上帝爱我，他知道我的软弱，关掉这个门，关掉那个门，什么都做不好，做不了。好了，那就好好去学，学什么？等候他，亲近他，寻求他，就是这样，不是为上帝做什么，乃是寻求他，仰望他，等候他。当我去寻求，当我去祷告，当我去安静等候的时候呢，神就来了，神就来找我。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这里有没有人被圣灵充满？有没有人曾经被圣灵充满？一个，两个，啊，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经历的。那我就在神的面前等候了，寻求了，然后牧师又为我祷告了，按手了，嘿，都没有什么事情啊，我都不觉得圣灵在充满我。所以呢，我心里面都很灰心了，觉得哎呀，这个做牧师做到这个地步，好像都没有神的同在那么强的一个同在。结果呢，当我在这个有一点灰心的时候呢，我还是继续做。就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呢，圣灵就来大大的充满我。当然这个不是牧师的一个讲员，很有神的同在的，在我的这个面前，我就坐在啊通灵的这个位置上嘛，坐得最近的。那他就讲完道，也就呼召，他说谁愿意被圣灵充满就到前面来。那我就第一个跑上去啊，一跑上去以后呢，我就知道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的话呢，他的动作会很大的。他的动作怎么大呢？整个人是这样的。不要这样，很难看啊！这个手了，在这边一直摇的摇动摇动，这是完全是失控了。那然后呢，我就说好吧，我就站在前面，我也怕被圣灵充满。结果呢，我整个人就在这个台阶这个地方。我以为哎，我站住的话，我就感觉有一种 heaviness， 有一种很重的一种的力量啊，神的同在有一种很重的力量在我的身上。那临到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呢就想，哎，我被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到了一个地步了。我想，哎，我不要像那个女人一样，这样子不好看，这样子掉来掉去不好看了。所以呢，我就说，我就把我的头放在那个阶梯的旁边，用那个背，这头的背啊顶着这里。结果呢，我这样子决定以后呢，我把我的头放下去，我就起不来。我把我的头一直放下去啊，顶着这个地方，我怎么样用力啊？我的四肢啊，撑着，然后手在动，脚在动，没有办法可以把我的头抬起来，因为上帝的这个灵啊，在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的重 ，heaviness。这些的经历呢，以前是在我这个教会啊、神学院啊、牧会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上帝会亲近你的，上帝会来亲近你。当你去等候他的时候呢，上帝就会来找你。那你们是灵粮堂吗？灵粮堂的话，就是对圣灵比较开放的。福音派的教会呢，他对于这个可能他都不大知道，因为我本来是浸信会背景出来的。我也是信义会的牧师啊，信义会他们现在已经也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浸信会也有啊，沙田的这个浸信会这个梁牧师他也讲，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就来了，圣灵就来，大家又讲方言，又 说预言呢，又有翻方言的，那他们都不能接受啊，因为是浸信会嘛。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呢，不是你可以抵挡的。当你去寻求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来。上帝要做什么，上帝就自己做，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的。所以你要来经历神，你要经历神的时候，就要花时间等候神。所以你愿不愿意每一天抽一个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上帝，等候上帝啊？当你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他必亲近你，你就抓住这个应许，守节心清的来找上帝。你愿不愿意这样子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愿意立志，从今天开始我要分别时间来亲近你，我要来学习等候你，寻求你的面，不但是寻求你的手。寻求你的手是什么意思啊？上帝你帮我做这个，上帝你帮我做那个。寻求上帝的面是跟上帝交通交谈，所以这个是最重要。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亲近我们。主啊，你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祈求，求你就给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渴慕你自己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来寻求认识你，而且要得着你自己。主啊，你就给我们有这种的聪明智慧，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寻求你的面，不但要寻求你的手。主啊，就怜悯我们，我为这个教会祷告，求你的恩膏临到这个教会，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寻求你的面，帮助他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叫他们在寻求你的时候能够看见你的手在他们的当中动工，改变他们，感动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